这台呢，你会看见有一个很特别的家庭啊，就是我们的赵明牧师还有他的师母还有两个孩子，在中央电视台呢就唱了一首歌，叫做让爱住我家。然后这首诗歌就是唱了之后呢，就感动了整个中国啊。那感谢神啊，我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啊，七月底的时候有机会到北京去看望他的家人。那感谢神，看见他们的同工还有他的家人非常的同心，而且呢那些的同工们是年轻有为，愿意为主来摆上他们自己，我们感谢神。所以呢我也感谢神能够带领赵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今天呢他很愿意跟我们来分享在主里面的经历，在主里面的话语啊。我们啊来欢迎赵明牧师好吗？还有一点哦，今天比较特别，今天呢我们的聚会啊转播，现场转播到北京啊，转到他们的教会，所以呢他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现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感谢神。
谢谢牧师啊，感谢主哈、这个是我这一年第二次来到我们的教会了啊，所以我觉得神有特别的美意啊。其实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是活出真我哈，这是一个这个每个人都想活出真正的自我啊，都想活出自己纯粹的我，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不能够活得很像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来好了，我今天带领大家查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我没有让他打出来的意思是我希望你们都能翻圣经，这样你们记得就比较清楚一点。来，希伯来书第四章啊，从第二节开始，如果你翻到了，一起来读。大家都翻到了吗？哈利路亚，来，一起来读，来。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来，我们再大声读一遍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应该比我一个人声还要大。哈利路亚，我们大点声读好不好？来，一起来。因为有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其实基督徒的一生啊，都在跟神的道和心和我们的外在的彰显要调和，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今年，我1994年开始接触福音，我95年受洗，到今年已经是应该15个年头了。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过程，我也看到过很多的基督徒，所以我总结了基督徒几个形态，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你看看你们能不能看到这样的基督徒啊？如果有雷同呢，这个纯属不是意外哈。OK， 好，常常会看到有好多基督徒，我常常给这些基督徒呢啊，问你们几个名字。有一种基督徒叫做潜水艇式的基督徒，你有听看过潜水艇没有？潜水艇就是常常潜在下面，到出来的时候再出来。有一些基督徒就星期天就出现在教会当中，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星期一就开始下沉了，到星期五的时候基本就沉到最底下了，然后再冒上来。有这样的基督徒。还有一些人是什么？被称为007式的基督徒。你知道007基督徒什么？就是隐藏的非常深，一般人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啊。在我教会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两个人来了教会当中，有个新来的朋友进来，有个姊妹来这个教会很久了，来了以后突然看到那个人，那人看到他，哇，两个人非常惊讶啊，原来那是基督徒，原来是啊。 有点像两个金牛会见面了，对呀、还有一些基督徒是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一种行为就像那种就是有毒瘾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哈，他们非常喜欢教会那种敬拜啊，你会看到很热烈那个敬拜的场面啊，他又跳又唱，哇，神的灵在身上好强烈，你看他好属灵哦，哇，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从教会一出来还是很多的问题，还是很多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毛病，生命当中还要经历很多事情啊，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寻找那种信仰的感觉，他们觉得祷告这种感觉很好，有好多种这样。还有一种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是一种很具表演力的基督徒，我们称他为一群演员基督徒，他们很会表演基督徒啊，他们言语很漂亮，他们会说很多很漂亮的话，看到人家生命有软弱的时候，他很坚强的说很多的话，他很会表达的非常好，可是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好啊，在别人的面前就不一样。他们在教会里呢有教会里一群的弟兄姊妹相处非常好，他们出去教会以后呢，教会外面还有一部分圈子啊，是供他们自己享受的，有好多种。如果当中你们有对号的，这个别怪我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基督徒？我刚刚说的这种形式，说老实话我都经历过，真的我经历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来到教会好高兴，一出去我就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很害怕，我很害怕说我是基督徒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会隐藏我很多里头一些东西，我都希望别人看到我是最好的一面，所以我来到教会里头我很会表演啊，表演得很属灵的样子。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发现这对我来说很苦。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自我。有一天我就来探讨，我说主啊，我没有信靠你之前，我好像还是一个活得比较自在的人，我就是因为心里头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方向，我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未来是什么，我也没有依靠。现在我有了主了，我有依靠，有目标，可是我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子的，变成进入另一种的压力和痛苦里。有人说这是属灵宗教的一种逼迫和压力，我不知道你们经历没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反正我是经历过。但有一天我说我要改变，我不能这样活，我不能为着弟兄姊妹来活。什么意思？我不能为着弟兄姊妹看到我好我才活啊，我不能天天为着弟兄姊妹说，哎呦，这样子你真好，你信得真好，怎么样？我不能为这样的活，其实我不好啊，啊，我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和祷告。所以圣经有话说，使绊倒人的怎么样？哎，有祸。为什么说绊倒人的呢？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教会来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都知道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什么，都有难处，都有个缺点、错误。其实大家都很容易这个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你知道怎么样才能绊倒人吗？就是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好，你从来都不觉得他不好，你不会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会犯事情，可是他就出了事情了，就会很让你伤心。哇，这个人怎么也犯这样的错误呢？啊，我心目当中有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哥哥。有一天他突然做了一件事情，让我无法接受。我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不可以这样子的。2002年的时候，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我年轻，我2002年的时候我才34岁，我也没有上过什么很深背景的神学院，就是后面没有什么好的光环了。所以我自己就很自卑啊，所以一个自卑的人怎么样，就要装得很强大啊。所以我就把自己装成个牧师的样子，我的意思说你们不要小看我，我是牧师啊。所以我装得很刚强，其实也不是装了，就要表现这个样子啊。这就很难的，你知道，你说一个人老这么这个很紧张的， 要面对很多问题啊，有的时候你刚跟太太吵完架，马上就要讲道，然后你就要很属灵的样子，内心就很空虚。有一天我终于想，这是何苦的呢？就干脆就什么，就撕破这个面具，所以就不要脸了。哎，真的，当一个人不要脸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了呢。真的啊，我突然发现，我就丢掉这一切东西了。反正我就是一个有毛病的人啊，牧师怎么样？牧师也是人嘛，哈利路亚！哎，牧师也是从这个会友一点点成为牧师的，只不过我们比在座的会友更知道我们生命的软弱，所以我们愿意来什么服侍别人。哎，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哎，我们就被神服侍了。所以牧师没有，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不好，我是说我们牧师没有像你们想象的，就像那个仅次于神的位置。哈利路亚。就当我站的时候，我就好快乐，我就告诉他我有毛病，来到教会说我有毛病啊，我这样说话非常直啊，如果说错了请跟我来啊，这个如果误会了，你误会的话跟我来分享，指出我的问题，前提是你们要为我祷告，因为我好需要你们祷告。所以我常常告诉你，一个没有为牧师祷告过的人没有权利来评价我。哈利路亚。哎，你都没有祷告过对我，哎，你凭什么来评价我啊？所以你要知道我的忙，为我祷告。那为我祷告有两种状况，第一种是什么？第二种是我改变了。第二种是什么呢？我若不改变，哎，你会改变了。因为如果你看到我们不能接受，当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改变了，你就好高兴，对不对？当我不改变的时候，哎，你改变了，因为你可以包容我了。哇，这个过程很不一样。哎，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那个爱心就上来，因为一个人要为一个人祷告，如果没有神的爱是不能做的，一次可以，一天可以，两天可以，所以你不要轻易跟他说，弟兄，我要为你祷告，不要轻易说这话，说话都负责任的。神说做诚实的人，做诚实的人不是说撒谎是不诚实，当然撒谎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因为我们常常跟人撒谎，最重要是不跟神撒谎，你知道？你跟神撒谎了不得，神是宇宙的主宰呢，你跟一个宇宙的主宰撒谎，这个就惨了，你知道吗？所以要对神诚实，对神诚实什么表现什么？说主啊，我要为你祷告，哎，你要真负责哦。因为你是做了神，不是做了什么人。哈利路亚。所以当一个人撕破这种脸皮的时候，当一个人都不顾这些自己的面子和虚荣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哈利路亚。你活的就真我了，你活的就非常有自己，因为别人知道你的缺点，他要为你祷告。有的人就来到牧师面前说，哎呀，最难的是给我爸爸妈妈传福音，对，为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太了解你，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常常那个说，我妈妈常常不信主，我们到了家去，妈妈说，他这个样子我还能信主？你别看他在外面跟你们这样的，我太了解他。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一天一个弟兄刚刚信主来到我的面前说，牧师啊，把一个中国地图摆出来，我现在开始为中国各地方人祷告。我说你这个理想非常的好啊，非常远大，但最重要的你要先为你周边的人能祷告是最好的。我们不要把目标定得太远大，你要先为你的爸爸来祷告。如果你能帮你爸爸祷告，你爸爸能信主了，哎，我相信你啊，你真的能为中国来祷告。就我们不要做太空洞的祷告，有人祷告像打空气一样打来打去，说的很好听的话语，那有什么用呢？最重要的是实在一点，因为耶稣跟我们说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耶稣都说我实实在在的什么告诉你们，那我们常常是不实在的啊，回应神的话，我们常常不实在，我们说的话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当别人这个怎么样的时候，你别人有软弱的时候，你说的话你自己都不相信。 这个事情依靠你，你可以吗 ？OK。所以你要过一个，你要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那个基督徒的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天不能成为，不能是今天信主，那天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不太现实嘛？怎么可能呢？可是你要对自己什么有盼望？你相信你有一天一定会成为合神心意的样子。在我们当中啊，有很多人呢、啊，你知道吗？中国人哈、啊，因为我是从这个从小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教育下长大的，我小时候常常听不懂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你们明白吗？有没有从大陆来的？你们懂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吗？后来明白了哈、啊，反正我现在也糊涂。现在我才知，我大概知道了，就左倾就是，不是往右边拖一点，就是往左边拖一点啊。意思说，中国人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容易说，要不我们就这样，要不我们就那样，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就是，意思说这个去这个有一个电影叫做那个叫《面对巨人》，你们看的美国电影，那个挺好的。他说那个踢球，那个弟兄脚垫踢球老踢不到那门里去。他说往左踢很容易，往右踢也很容易，关键往中间去是不容易，那是窄门啊！想不到往左容易，很多人呢、啊，这个信主以后很容易就往这边偏，或者就往那边偏，有的教会就偏到那一边去，啊，就说教会不要那么死板嘛，应该要活泼，神道活泼，活泼的就是有点太活泼了。啊，有点不像教会了。如果安上一些灯光音响的话，就可以变迪斯科舞厅了。这个就有点，啊，那有的又太死板，死板到像参加葬礼一样。那个教会其实像葬礼一样。哇，有的人就走这个所谓的中间。我又是在温州参加聚会，哇，我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特别看到一个风景，他们的敬拜分三段式，第一段式是欢乐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二段是说，现在我们开始纪念，我不知道什么纪念，原来纪念意思就是说，主啊，我们死了，我们开始纪念主，然后开始，哭，全会场就开始哭了，我现在真是紧，这个浑身的鸡皮疙瘩起来，全哭，主啊，我要死了，的，然后相当20分钟，然后说那个哭完之后，那个带领面，好，纪念完事，那可以这样，我要死了。我说这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基督徒常常被外国人看，这是一群有病的人呢、啊。基督徒不应该成为这样子的。然后我又看到一些基督，我们发现我们信仰在西方国家还好一点，在我们东方的国家里头，那个信仰有信仰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啊，像一群躲在阴暗里的人。我们反倒自己很自卑，躲在墙角里头。然后我们就躲在教会里，你爱我，我爱你，爱来爱去还吵架呢。不对的，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代里最良善的人，最应该大大方方影响这个世界上的人，最应该是什么？挺起胸膛做人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美善的什么神的爱，哈利路亚，不是一群看起来好像很旺在一个地方的人。但有的人就是说。那你就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呼偏左右偏右，那当然了，你不能窝在角落里，那你要把我张扬到非常的不能，哎，我是基督徒，你要信主不信你下地狱，啊，你也不可以这样。我有个弟兄啊，他是个演员，他好长时间没有拍那个戏了，他的经纪人为他忙啊，忙前忙后，终于帮他找一部戏，哇，所以终于签了合约找一部戏。他第一句话说，他是属于是我工作。那个金人说，恨不得我抽你两巴掌，是我帮你跑的呢。确实是这样子，人家帮助你跑的，然后你第一口就说感谢主赐给我工作啊。当然那个人是不信主的人，他就不高兴了。基督徒不要老常拿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的，当然了，你是有神，他是无神，你要常常去拿他那个想法去想，这个就叫体贴他了，这个是爱，哈利路亚。我不能拿你的想法去强加别人，你说这人怎么这样，这么不属灵，对不对？老要求我们，那不可以这样子。 有个教会是很有意思，早上起来8点钟聚会，8:01就把门划上了，晚1分进不去，有个姊妹在那边冻的，主。后来我说这门敲还敢敲还不敢敲，后来我说把门打上进来了，不行，这让他们学习尊重神的时间。OK， 好啦，你经过生命锻炼到这个程度了，还有一些人还没到那个程度的嘛，是不是？哎，如果有一天神这样要说，我们今天讲原则 ，OK， 原则是很重要的了。哎，有一天神要跟我们讲原则，你可都吃不了兜着走了。神要是跟我们讲原则就完了，你知道吗？不要听不了跟他讲原则，原则是需要的，但是要有爱，哈利路亚，要有爱，要有爱。把神的爱，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那个属灵者。所以很多人学习圣经的意思是，那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个调和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部分，说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那个生命的信仰和你要调和，你是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的。你明明是一个5岁的小孩，你说话像20几岁一样子，那很恐怖，是不是吗？哎，你才10几岁，你讲的就像30几岁老人家似的，这个事情应该，哎，你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好听一点是老成，不好听一点，这孩子太，你知道我说那意思吗？哎，那你已经50多岁了，你也不能说话像小娃娃一样，啊，就是你总要符合你那个生命段。你的信仰如果是5岁的话，你就不要说20岁的话。有个弟兄见到我，差不多20几岁，第一次见到我，啪就把我手握住了，张明，我知道你。啊，我也很激动，我说哎呦，我这个弟兄好激动啊，好那什么，完就开始自我介绍，我12岁信主，我15岁就开始做传道人，我现在已经带领2万人信主了，我的教会多少，我听了头都大了，我说你好厉害啊，能懂我说的意思吗？因为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要总和你那个身份怎么样配合的，所以你要知道自己要常常了解，所以祷告圣灵说圣灵来了干嘛？是让我们畏罪畏义，自己怎么样？责备自己啊！责备自己就是检查自己。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看不清自己，一照镜子都以为自己挺帅。啊，女孩照镜子都觉得我是最美的。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明白了，原来我们不是最美的。怎么样才是最美的？原来我们里面那个美才是最美的。所以我们看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用外表来看谁美谁不美，我们乃是看的里面的，看他的言语。我就认为张牧师很帅，因为我看到里面，因为他老是笑，好喜乐，跟他在一起没有愁的事情。那天好累了，他到北京去他钻长城上好累了，然后现在坐在他结果还是笑，好喜乐的牧师，所以要学习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从里面来看这个人的，我们总要看里面才能发生出来。所以调和的意思是说，当然里面的和外在要调和起来。原来我们是靠外在来影响里面，现在我们要靠里面的影响什么？外在。你的里面优秀了，你的外在一定是优秀的。哈利路亚，像你带敬拜一样。如果你们里面有个敬拜的心，我这不是批评你哈。哎，你就不用写稿去敬拜了，哈利路亚，不要了，不要写稿，主耶稣感谢你，耶和华不用了。如果你礼拜常常寻求那个神的话，那个敬拜是从里面自然发出来的，它是从里发出来的，哈利路亚。什么是讲见证呢？讲见证是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基本上不用稿，因为它是你生命当中流淌的，哈利路亚。所以我都盼望你们从里面往外来生发东西，而不是从外往里面走。从外里面走是其他宗教的形式，像那和尚有没有，都是先从外面往里头走。所以一放下屠刀，把头发一剃，烫几个眼，穿个袈裟，看起来像和尚，其实还不是，还得敲多少年的木鱼儿，然后才能修炼这样子。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神放种子在我们里面，看起来没有变化，一点一点的怎么样从里发生出来了，自然的。我有个弟兄啊，他是做这个设计的，工程设计，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就赚钱是第一目的，有一次有个项目要有1亿啊， 人民币一个亿的价值，他好高兴的，他一个人做不来，他就找到最好的朋友合作者，啊，来来跟我一起来做，啊，带着朋友去了。结果两天之后，他被通知说这工作不用他了，他的朋友给接了，这个叫什么过河拆桥，啊，很痛苦回来，痛苦，打电话跟我，妈死的，痛苦。我说那没办法呀，对不对？怎么办？恒志你不能再去对他，是不是？我们只有忍耐了。反正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样的美意，就安慰他了。过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候，突然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是，我今天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为什么？他说刚请人吃完饭，请谁呢？就是他之前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个朋友花了很多钱，花了100多万，又做了图纸，又做了什么东西，结果人家合作社不干了，这个工程不做了，他赔了100多万。然后这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这个弟兄说，你看你给我介绍的这个事情，还埋怨他。我的朋友说，哎呀别这样说了，我请你吃个饭吧，还安慰人家，安慰完了把他送走了，他开着车他就，哎，他应该是我安慰他嘛，是不是？我应该高兴，我应该说，哎呀，他就非常感动，哦，牧师啊，我好像有变化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是不经意的，不经意当中，神在我们里面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圣经说，一粒种子，你看到没有，落到你那个好土里面。可是你的里头要有好土，你要去耕耘它，一点一点的就把自己长出来了。所以下面那一篇就是到十二节，你看这个十二节，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哎，很多弟兄姊妹拿这段经文好高兴啊，终于抓到一个把柄，然后就举起神的刀去砍别人。很多人很会说神的话，那些神的话预备在心里都是为了说别人的，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哇，头头是道。他以为神的话都是帮助他对付别人的，他以为这个神的道像一刀两刃的剑，这个经文好了，我可以砍死你啊！常常挑别人家毛病，你看你这样子，这样子，那样子，那样子。其实你知道，神的话是对我说的，哈利路亚，是对你说，是告诉你什么道是活的，是能抛开你的，是把你自己解剖了。你不是看不起你自己吗？那主要迷失，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好坏，没有关系，让神的道来把你抛开。你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是花花肠子还是好肠子，你就知道了，你真的是真心信靠这位神，还是带有各样的目的。你带有什么目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把你自己心里敞开，神的灵一进来你就改变。所以天使们到教会来，教会是最实际的地方，是最讲究实际的地方。到教会很多人说没关系，到教会来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错了，精神寄托好像在寄卖店一样，就是你心里有很多的痛苦，然后牧师我先放了你这儿，暂时不想，然后牧师说哎，差不多了，再给你丢回来，这个叫寄托嘛，门派出去这寄托了啊。到教会来不是寄托你的一些忧烦和思想，在外面工作一个星期好烦啊，来到教会来清静清静吧，在这里寻求一些安慰吧。教会不是这样的地方，不是一个心灵的疗养所，不是，不是一个心灵像酒吧一样、沙龙一样。教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哈利路亚，是解决你生命的问题的地方。如果你婚姻有问题，来到教会一定能解决，你相信吗？阿们。教会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地方，当你生命有忧虑，这里能解决。你说教会帮助找工作吗？当然帮助啊。那当然牧师不会说去给你找工作去了，这一位神能帮助你，哈利路亚。教会能帮助你解决生活的问题，解决疾病，解决痛苦。你们当中有年轻没搞对象，教会也能帮你解决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教会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不然教会在这里神设立这个位置是干嘛的？不然教会设立这个教堂是干嘛的？所以有人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挺实在的，教会绝对不能成为那个样子。有一次有个黑人，他天天路过那教堂，教堂好漂亮，那里又飘出很好的音乐， 哎呀，他很向往，他就有一天走过去了，他要说进教堂，教堂说不让你进，为什么？你是黑人。哦，他就哭了，为什么黑人不让进？因为那是白人的教堂。旁边有一个人站在他旁边，当然他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他就站在旁边说：“哎，你为什么哭啊？”他说：“不让我进，教堂那么好。”那你不用忧伤，我也不让进。那我为什么你又不是黑人？怎么样？他说：“我是耶稣啊。”哎，有意思哎，教堂里没耶稣哎，所以那个教会里要不能解决事情，那真的是没有耶稣啊。哈利路亚。所以教堂里、教会里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是能把你的要求什么全能解决的。所以你到教会来就不用再装了嘛。你在外面装，你在教会来装就不好了。你在外面很痛苦，来到教会也很痛苦，装这种很属灵的样子，没有事情啊，平安无事的样子。那你来教会干嘛？所以牧师问他：“怎么样，弟兄？很好，你最近怎么样？”“很好，非常好。”“那谁要帮助你呢？”“你都很好的帮助你呢，对不对？”有的人说报喜不报忧，是吧？在外面受了很多苦，啊，家庭已经破裂到不行，很多姊妹这个家庭都跟老公吵得不行，来到教会来还是挺好，因为怕别人看不起啊，或者是笑话。但到这来干嘛呢？教会如果也是这样的地方，看人别人有问题，他这样子，他六年后人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地方，就没有人来了。哈利路亚，教会不是这样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不能够敞开你心灵的地方。哈利路亚。教会是一个自由释放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能把你的心里的生你内里的生命的东西完全能解决的地方。哈利路亚，你可以尽情的在这里头抒发你的问题。要不然有人来到教会好几年了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不冷不热，忽冷忽热，偏左又偏右，就是找不到最重要的东西。十年了还是一样，我可反感人家称为别人是老信徒。老信徒的意思就是就很老还在信徒，就这个意思了。所以千万不要让人家叫你老信徒，可以叫老弟兄，比较老一点的弟兄，不要叫我老信徒。哈利路亚，叫我老弟兄可以的，我从来不叫人家老信徒，因为我觉得老信徒代表着不成长。我可以老，但是我生命要成长，伴随着我年龄一起成长。哈利路亚。所以你在这个里头要解决问题，教会是能够帮你解决问题的，不用在教会里再寻找这种和世界上一样的价值观。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头，当然了，大家就是从这个外表啦看能力看你，在教会里没有人这样看你。如果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价值观的话，就不要来教会了，太痛苦了。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哈利路亚。教会一个真能敞的地方，你说不愿意跟他说，我一说了吧，全教会都全知道了。哎，教会有一些大喇叭的人，真的有哎，你跟他一说，他就叭叭叭叭叭叭叭，全打出去了，搞得全都知道了。啊，是有这样子的，但怎么办？那我们说一次就不要犯第二次傻了嘛，对不对？我们可以跟那个不大喇叭的人分享。我觉得教会里有一些传道人、同工们，那他就是不见得是大喇叭了。如果他们也是大喇叭的话，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真的，教会是一个能改变我们的地方。如果在教会里得不到实惠，啊，你看耶稣对我们多实惠。有的人到耶稣里面说：“主让我瞎眼的，主就让我们看见；主让我饿了，主就给我们吃的。”主没有说：“当我主让我饿了，主说人活着不靠食物。”瞎，主要是瞎眼了，先瞎一会儿。我告诉你，生命到比眼睛看见还重要，是不是？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呢？五千个人那些门徒说了，主要饿了啊！门徒十二个门徒跟这个耶稣的，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就知道，这个去到一个撒玛利亚的井边，刚到那地方的时候，门徒说：“主饿了。”啊，就是说去你找吃的，主没有说你们这帮祷告，没有这样说，是不是？啊，去了。然后耶稣做他的工作，使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生命改变了。然后这些门徒回来了，说：“主啊，我们带了东西给你吃。”耶稣说：“我吃饱了。”这些门徒心里想，这个耶稣肯定自己有小吃藏着呢，是吧？其实耶稣说他服侍的就是他的什么吃了。所以说主能给我们，我们想要什么主都给我什么。 你不要觉得说主这个事儿管真的是管呢。当然我们开始是初级状态，就因为我们生命矮小，所以我们对神的需求不一样。就像那小孩有没有，那我儿子这个六七岁看动画片嘛，看得津津乐道，好，这是他这个年龄应该看动画片的，对不对？你说他六七岁的孩子他看那种生活片，这个就不对了，情感片，这看这个就不对了嘛，对不对？他肯定就看到动画片。所以你知道那个刚信主的人，当然他寻求主不一样，是哇，像这时候像在看动画片一样，所以主要满足他。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看动画片，这是什么东西？你别看这个，看你成熟的片，你也不会跟孩子这样说吧？有一种片叫那个什么《天线宝宝》，有没有？你说，那你说你给那一岁孩子看，我说这不给孩子看傻了吗？你能这样干呢？那孩子看津津有道，真好，因为是适合他的什么年龄。我们已经这么大了吧，我们再看天天的，我真好，这就不对了。圣人也是一样，你知道吗？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当然你就像那个天线宝宝一样，你对神的要求就像那很单纯的天线宝宝一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次我那时候有那个 CD 那个唱机，他什么都不想，我说主什么都行，我就祷告主啊，祷告主，哎，好嘞。然后出去找车子，没有车子，主啊，赶紧给我个车子，哎，这有车子。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刚开始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因为我们生命渺小，我们想的就是像那个动画片一样。哎，我们信主生命已经一定成熟的一个阶段了，我们还来这样想，主啊，我那个车你给我来一个，这个有点太啊，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你这么大人还天天看动画片，这小子好可爱，和你看天天看天线宝宝，已经四十好几了，天天好可爱，那真的有点弱智了嘛，是不是？哎，有的人信仰就是有点弱智，哎，信了好几十年了，还在那样祷告呢，真的是这样子。信了好几十年，还问你，哎，牧师，这个事我要咋办呢？那个事我问，我说我才不管你呢，咋办咋办，我牧师也不是问题指南，是不是生活辅导老师？你干什么还得我告诉你？那谈恋爱怎么谈？又不是我谈，你想怎么谈就怎么谈呗。那你看看他是不是神给我的爱人？我哪知道他是不是？他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只能告诉你怎样祷告，怎样寻求神。你说找个地方告诉他是不是？我说是，离婚了呢。对，我说不是，你俩结婚了呢。到底是怎样？把这责任推卸给我，我才不上当呢，对不对？说老实话，你的生命总要进步，要成长，哈利路亚。那是一个成长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来看最后，我带领大家看彼得后书。我知道这个牧师讲彼得前书。所以我就讲后书，咱不跟他讲。好，彼得后书啊，第一章，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一直看到这个第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翻到了吗？彼得后书，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大声一点读啊，大声一点，表示我们在美国。这个食物都会好像有力量啊，是不是？不要太没又生气啊！大声点读，因为神的话有力量，读神的话是很喜乐的，很有力量，很坚强的，是不是？你们要到河南去，他们读神的话都很大声，刺耳朵是，都是这样子的。他们唱歌都是主啊，都是这样子的。你开始就不适应，干嘛要这样子的？这是我们可以温柔一点吗？嘿，这是他的信仰，哈利路亚。哎，他就觉得那样是一个特别能够传递他的那个爱的东西，所以要接纳他嘛，啊，是非常好。那我觉得说，我们也不需要他们喊破嗓子，至少我们说，神的神呢已经将，这个看起来这神的话好像是要死不活一样，对不对？神的神能要大一点声，哈利路亚，一起来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指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不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自己，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哎，你看到这个从第四节从这个从第五节开始很有意思啊，正因为是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他就开始说，有了殷勤就有了什么信心。他告诉你是一点点什么增加的。他没有说这个放下屠刀明天就成佛了，没有这样说。就说信仰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你一点一点的怎么样往前进步。所以它首先让你怎么样殷勤。殷勤是什么？殷勤不是勤快，勤快的意思是说我比别人都勤劳一点啊。殷勤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早晨九点上班，我晚上这个五点钟下班，那我早晨提前半小时来啊，然后晚走半小时啊，这充其量说你比较什么勤劳。那个殷勤就是我坚持一年两年都是这样子的，就很殷勤。殷勤是超过那个勤劳的。所以你知道殷勤的意思什么意思？你要常常聚会，你要常常祷告，你要常常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这样殷勤起来，要使你的脚步跟上那个信仰。所以你知道吗？殷勤的人就有信心增长，然后有了信心，你就开始有一些行为出现了，然后一点一点的往下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到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子。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增加的，生命是增加的，不是一下子成个大胖子。如果有一个人一下子成为这样子的话，那估计就是癌症第四期了。真的，真的，那癌症什么意思？就是不正常的发展，对不对？其实癌症细胞跟正常细胞一样，只是说。正常的细胞就是一点点长，反正我们年龄多大它长多大了。它那不是，它一年当十年长，哗一下子我这么大个瘤子受不了了。有的人也是这样子的，有的人信仰生长的就好像好快一下子哇吓人的。有的人好属灵，属灵到怎么样就烫我们了。什么叫烫我们你知道？他说的话都是不像是说给人听的。有些人信仰到一种程度会这样子的，他说的话都雾蒙蒙听不懂。突然有一天，有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是神叫我跟你见个面。”我的天！我说我要出差，可不可以在电话里说什么？不，神明说要见面讲。我的天！浑身就开始发冷了，就不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嘛，对不对？耶稣，你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神秘啊，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要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叫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一点就成长起来了。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哇，主啊，原来我的生命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就一点点强壮。有时候看到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很有意思，那小孩那么点就是喝奶就可以了，吃点大米饭呗，整点鲍鱼试试能快一点，打点营养素不用，就喝奶就可以了。然后到了啥？然后到几个月的时候就吃那个米糊，吃的满嘴都是。这个东西也能成长，哎，能，就长了。我们都是那样长的。我小时候还没有牛奶喝呢，都喝那种叫麦乳精，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东西，还没有喝的呢。后来说是我成人之后全是包就是玉米面那个东西喝，说至今嗓子不明亮，拉的，是吗？它不明亮，所以呢，那也能成长。只要能够合理的喂我们，我们就怎么样能成长。有的时候粗糙了一点，以前我们都吃，我的小时候经常就吃那个玉米面的东西，吃到这个嗓子拉的干的，连点肉一见到肉那眼睛啊，是这样子的。现在人家说吃点那个粗粮是好的，其实我们的身体是要均衡的发展，信仰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均衡的什么营养搭配的往前发展。有的人很会背圣经，条条是道，你要跟他听他讲话全是圣经的话对付你。其实关键不在于你懂多少圣经，关键在于你懂的那条，哎，你做了就 OK 了。哈利路亚。 所以神说，什么是爱我的？爱我就是听我的话，但行我话语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他说，这人爱主是我所什么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爱他，因为神从我们的里面一直能像我们弟兄祷告一样，他让头发都数过了，既然头发都数过了，心里都知得一清二楚，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透明的。哈利路亚。既然我们在头面前，神的面前透明的，我们就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人的面前穿个衣服哈，那不是在人的面前透明，但是我们的里面可以跟人家分享啊，我们可以为牧师祷告，我们可以请牧师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请弟兄姊妹建立起那个祷告，互相的，我们彼此照顾对方，彼此连结，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哈利路亚。所以在此我真的期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活出真正的那个属灵的自我，而不是看别人，而不是靠别人的话语来定自己的生命成长，也不是依靠别人说你真好你就好了啊，说你不好你就低谷了，不是的。我们不是靠人夸奖我们，我们是靠神在我们心里做成的功。哈利路亚。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离不开你。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至宝贵的，你是我们的爱，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力量，你是我们一切一切的主宰，我们的生命都在你手中。主，我相信你，因为我若将我摆在你的面前，主你就知道，你就能抛开我的心思意念，你就能解决我问题。主，我愿我的生命被造就被成长，若在教会里头我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这个教会就成长了。主，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祝福我们教会是一个实实在在活出属灵真我生命的教会。荣耀的羔羊，谢谢你，愿主耶稣的慈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哈利路亚。还要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拼命的减少时间哈。牧师让我分享一点我的工作啊。上次我来过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参加过我的那个见证会，你们有参加过吗？有哈，哈利路亚。那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做那个电影哈。那个电影现在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你们教会牧师有支持我们的电影，我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这个电影呢，现在呢都已经完全筹备好了，包括摄影的、灯光的哈、演员啊，这是我们的演。往上看，从第一页开始看好了。好，那这个电影呢，现在是这个出品单位是长春电影，因为他们给我们报批的这个拍摄的手续，因为在中国拍电影一定要经过什么，经过一个合理的审批，这个电影已经被审批好了，那是我们公司做的。往下来，那这个电影当然是我是一个制作人哈。那下面呢，这个是我们的导演啊，是总导演。那如果你看到过电视，我不知道你们看国内电视剧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岁月》啦，《士兵突击》啦，我的团长，我的团长都是他导演的，那他是我们这电影的总导演。那下面来呢，那就是一些演员，这是工作人员哈。那个我们的摄影是获过奖的，这个芳香之旅啊什么，他是一个摄影，他的团队。那下面就是我们这个主演，这个是我女儿啊，11岁的啊，这是我女儿，她之前也演过一个电影。那下面啊，如果你们看过那个《闯关东》，你就知道她是谁。啊，他就是演那个《闯关东》的一个角色。那他也是我们主要演员。那这个雅琪也是我们这个主要演员。那往下来，啊，方清卓啦，啊，那这还有我们一家或许在这个店里露一小脸哈。啊，下面就是我的主要的同乐团以诺啦，他们在里头都有演啊演角色。往下来，啊，基本上这些演员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OK。好，大概我们这个电影就已经筹划到这个程度啊。说实话，本来这个电影应该在7月份就开始开拍啊，因为我们计划得很好。当初我们在中国的除了各个教会有支持我们以外啊，中国呢有一个我们在国内有个弟兄啊，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所以他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电影。那后来呢，他在这个房地产公司就不做了，这也是神的意思了。所以这个计划就这个他的那个就是赞助我们计划就搁浅了，所以这样造成我们很大的一个电影上的一个缺口，所以就不能按时的把它拍摄下来。 那么这个，所以现在到了一个我们预计着这个下个月是无论如何要去拍摄了。你知道电影拍摄的这个为什么要拍电影？我想当时当中大家很多人还不太了解我们为什么拍，我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下。你知道这个时代啊，最能够影响人的形式啊，就是媒体啊，啊就是媒体。我们在这边讲福音，充其量100个人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到马路上讲福音，人家不听啊，啊，人家觉得我们神经病啊，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群搞艺术的人，啊，为什么要电影呢？因为电影最能影响这个时代。为什么要在中国拍这样的电影？是中，你们如果看到中国电影，就知道中国没有关于爱的电影，没有关于生命、灵魂、希望探讨的电影，没有。我们中国的电影要不就功夫片。啊，要不就是哒哒哒讲那个像冯小刚那个片子就很好笑啊，外国人听不懂讲什么东西，啊，要不就是古装啊，要不就是这个战争，共产党解放什么国民党，就这个片子了，啊，天天就拿这点事情说事情，就没有一个片子让我们能够生命里头去探讨一些事情，啊。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你们是基督徒嘛，好好在家待着就好了，不要看电视了，电视多不好啊。嗯，你可以不看，年轻人要看呢。你说孩子你不要看，那你儿子说你都看过了，我怎么不能看？你信主以前还不是看，那个我们都曾经做过坏事，翻过来我们让儿子都不要做。当然我们不希望他做，可他要做我也要接受他呀，因为我也曾经错过啊。哦，这就是探讨教育那个部分去了，又另一个部分啊，不探讨。所以那个媒体是最能影响这个时代的。我本人对这个，实际上我对教会的工作啊，越来越倾注于向外面走。我对外面那些不信主非常有负担，尤其是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我认为大学生，尤其中国的大学生，是改变中国那个时代的一群人。如果他们的灵魂不被摸到的话，我们就很悲惨。我们很悲惨，所以那个大学生多主要。然而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都干什么？你知道？你要如果去到中国大学，你就知道，很痛苦的一代。他们从小被逼迫着要上大学，很不快乐的上大学。所以每个大学生一上了大学，在火车站和机场跟那个家人挥手告别的时候，满脸流泪。那家长好兴奋，你看我儿子离不开我。其实他才不是这样子的，他高兴的话，终于离开你们了，走到自由的国度了。然后大学生来到大学了以后就自由释放了，大学生时候就搞对象，你到大学门口看全是什么酒吧、网吧、餐馆、公寓，就全是这样的同居的啊，全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好自在，没人管，终于可以这样子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大学生是这一群祸害，你不就惨了？然后他们到接受什么都是流行音乐，所有那个流行歌曲的歌手啊都很聪明，他们都先跑到大学去开这个所谓的演唱会，给你唱个两三首歌，哇，好棒啊！再来一首，不要了，想看吗？想买我的演唱会票，他们是这个目的了。所以说，我们的大学是被流行的一代给害了。这大学生天天喝的全流行歌，全是周杰伦这个嘛，这个东西你说他生命要怎么办？他爱我，他不爱我，他不爱我还爱他。然后我中了你的毒，然后我这个怎么样了，就都是这个东西影响。你知道早一期的大学生不一样，因为你们当中都有上过大学的，那个时候校园是多么让人羡慕的地方，那里有文学，对不对？有高雅的艺术，现在都没了。所以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电影也是一样，更影响我们。是你说我们这个青年要被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不就惨了？我们基督徒难道就是我们关在教会里头，你爱我爱你，咱们挺好就好了？不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所以我们要出去，要有传福音的心。但是我们传福音的心呢，就我们传福音教会有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教会啊，就很多教会都这样，就还是20世纪或者200年以前的传福音方式，就拆传，还是人去传的，当光杆一个人给人家传发传单。现在已经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一个媒体化的时代，你知道，所以你要利用更重要的手段。神就给我这样的手段，我们去拍个电影。我们电影可以就像我唱那首歌，春节晚会唱那首歌一样，叫《让爱住你家》。在教会里，大家唱的不冷不热，这种歌我们唱的多了。 唱爱的歌我们唱的多了，这个除非我们心里某个时候被他冲到哎呦哭一下，不然我们唱爱的歌就很简单了。可是我们把这歌稍微淡化一下，在一个春节晚会的场面上给他一唱，就感动很多人呢。我自己都惊讶啊，这样一个歌还能改变人，很惊讶哎。有个人打电话到电台里说，哎呀很感谢你的，我说这还有感谢啊，感谢你唱一首歌哎。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那都是珠宝，我们拥有的生命都是珍珠，珍珠一样宝贵的东西，但是我们把它就埋住了，埋藏住了，就像那个恶仆人一样，把它埋在那个地里头。你要把它生发出来，你要把你的生命分享出来，你要把你的在你的本职工作上把这生命分发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电影，我们要做一个像那一个，不一定要传递，不一定要跟他说神，因为共产党不让你说嘛啊，我们不一定要说神，我们不一定要说耶稣，跟我们谈爱啊就好了。所以我这个电影是围绕着一个爱的改变啊，一个地震后之后的一个故事，它影响了多少人的生命。一个孤儿，他的父母都死了，他是生命当中承受巨大的一个灾难，可是他非常有盼望，他相信他的父母有一天一定会回来。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就是说究竟怎么样的，大家都不想说破这个事实。这个当中有很多人，有人是这样，有人这样，有人很有钱，有人很穷，有人怎么样。可是当看到孩子，觉得这个问题比我们都大，所有人都去改变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海边，有一个小教堂，啊，那教堂里有个叔叔叫教堂叔叔，挺好嘛，对不对？哎，所以你知道，就是这样的电影会使人的心灵有一些触动。我跟很多人就不信主人分享了这个电影，他们都很感动。啊，有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做事情，我们基督徒做一个东西，一定要怎么样？不要以基督徒的想法去想一件事情，因为基督徒看电影嘛，就很容易感动。我们听的见证就好感动，因为我们心里都被感动了。可是呢，外邦人看我们，这有什么好感动的？因为他心里刚硬。所以你做一个电影一定要怎么样，我这个最后的编，虽然那个故事是我写的，我最后那个编剧我一定要找一个，我现在就是找一个不信主的人写的。因为如果不信主的人写到心里能感动，我估计他就能感动很多的人。那基督徒写怎么写都会感动了，不写都会感动了，一句话感谢主，他是生命改变就流眼泪了。外邦人不会，对不对？我说这有什么证据？所以外边一定要写到那样子，他在，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做的东西，拿不上台，在外面跟人家比不上呢。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看着好，外面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定我们知道着，因为我们这个满足我们的很多东西了，对不对？啊，福音见证啊，什么很多东西都已经鼓励我们了。所以我们至少是让他们能够感动。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的意向和出发点，所以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做出来。那希望这个电影做出来以后，去能够影响这个时代。我们不单是做一部电影，今天牧师跟我讲很多故事，我觉得每个故事都很好。我们基督徒才是拥有最多生命故事的人，基督徒的故事是最感人的。可是我们呢，不把它包装一下拿出来就完了，就成为最不值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包装好拿出来，去影响这个时代。这是我做的工作，我希望这个电影能在中国能够，不是像基督，不单单只是给基督徒看。如果单单给基督徒看，失去了太多的意义。主要是给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因为他们太可怜，哈利路亚，他们没有生命的盼望，所以这是我们的重点。我希望我这个负担电影能够感动到你们每一个人，让你们知道，作为基督徒不是自己独好，哦，我真好，我被神得到了，真好，我们教会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这样子的。是要看到还有那些人没有信主的，尤其在中国那个地方，不像你们这太丰富了，什么都有，一到那个属灵的书籍一看眼花缭乱啊，真好，是不是？有神国，有神州，有国度，好多了啊。我们啥也没有，外邦人们什么也没有，就有娱乐，今天明星就这个。我们为什么不做一本让他们能探讨生命的一个书给他们看呢？不要老给基督徒看，我们已经太多了。你有没有经常收到基督徒的杂志？都有，而且那杂志还都赔钱的，因为都要你奉献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本书，我们不能做个电影，影响这个时代，能去影响时代，然后能够赚钱，这不很好的事情？哈利路亚！因为做工就有工价了嘛，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 你们能支持这个电影，我感谢主啊，让教会牧师还有那个赵老师啊，你们都非常的支持我，我非常的感谢主。然后我们的弟兄姊妹也非常感谢，因为知道不管你们奉献了多少钱，那在我的电影里头都是一个推动啊，所以我希望若你们有感动的话，也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个电影，哪怕是一分钱，这个寡妇的几个小钱很重要的。哈利路亚啊，谢谢，感谢主。
我们感谢神，我这次到北京有机会在赵牧师的教会里面跟两位，其中两位演员啊，跟他们聚会。那他们呢，就是不单只是响应赵牧师的意向，他们自己心中也有很大的负担。虽然他们是电影演员，可是呢，他们的负担也是要影响新的一代，要借着电影能够向中国这里的人能够传福音。所以呢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围着这件事情来祷告。我知道第一部电影是最难拍的啊，最富有挑战性的，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无论在祷告上，在经济上，让我们能够支持赵牧师他的事工，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的确我们看见主你把我们放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主啊，我们也求你来使用赵牧师还有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能够用恩赐彼此的搭配，也能够把这第一部电影果儿能够拍得出来。我们求主你赐力量，主啊，你也帮助他们，你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无论在经济上，在人力上等等，主啊，我们都求你来带领他们。主啊，让他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让他们经历到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我们求天父你也感动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也愿意来支持这样的事工，让这个事工能够建立起来。主啊，用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让人能够得到益处，让罪人也能够悔改归向你。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一个我们有 Life Changers 哈，就是青少年是不是要分享的？Michael 还有Steve。